讨论第四案，请代表方之总列法第39页，案由有关用于人工髋关节置换之特属金属宽救杯共7项纳入健保给付案，建议厂商美山史赛克、台湾分公司、台湾捷迈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说明本案依材包含钛合金宽救杯表面喷涂纯钛颗粒、淡金属及 3D 列印钛合金宽救杯，细模拟卢小梁 3D 立体孔洞，相较传统 2D 平面涂层，可帮助自体骨生长至宽救杯。中华民国骨科医学会建议本案医材已于临床使用多年，对髋臼骨植部加病患确实可增加稳定度及提供手术成功率，建议纳入健保。为对绝大多数初次置换病人，现行健保给付之钛合金髋臼杯已有超过99%之成功率，建议给付在再置换手术包含髋臼杯重新置换者及初次置换合并髋臼骨骼缺损或骨质不佳者。经与会专家讨论共识，本案医材可以增加人工髋臼杯的稳定性，增加手术成功率，建议纳入健保给付，请翻至次页。112年4月及6月份本保险特材专家咨询会议结论：一、建议纳入健保给付，属功能改善特材，建议支付点数。因国际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故采公立医院及医学中心采购价中位数51900元。除以浮动点值0.8823为58824点，采净与合价纳入健保给付。给付规定：一、诊疗项目人工全髋关节再置换64201B，且包含髋臼杯重新置换者，需减负手术前及术后 X 光照片之影像备查。二、诊疗项目全骨关节置换术64162B，合并髋臼骨骼缺损或骨质不佳，曾发生髋臼骨折、发炎性关节炎或髋关节发育不良，在控分类3级以上等，且经事前审查通过者。四、预估年使用量，考量受疫情影响，近3年申报量呈现负成长，故以疫情前109年之申报人工全髋关节再置换64201B及并报健保或自费髋臼杯特材895组之9成计算为805组，并推估初次置换约5组，预估年使用量总计约810组。有关治疗方式简介、本案品项特材简介、厂商建议资料及相关诊疗项目，请各代表参阅，请翻至总页码第47页。相关参考价格会诊，公立医院及医学中心采购价中位数为51900元至60000元，医材比较网中位数为67500元至82500元，国际价格美国为68370元至104215元，日本价格为42550元，韩国价格为17748元，澳洲价格为58152元至60861元。建议支付点数采集方式：健保署依112年6月份，本保险特材专家咨询会议结论，因国际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故采公立医院及医学中心采购价中位数51900元，除以浮动点值为58824点，采净合价纳入健保给付。第4页。建议支付规定，请各代表参阅。健保署财务预估，倘以58824点占已支付，扣除既有特材支付点数，全人工髋关节髋臼杯为10334点，预估年使用810组，财务影响约3900万。有关本案特材基本资料，请代表参阅。以上报告。
好，我们专家还是请我参考再补充一下。
有关这个品项，就是适用在人工关节、髋关节的再置入哦。那这种病人大部分都是有很多的骨头的缺损哦，都磨损的非常厉害，骨头空洞非常厉害，所以在要开这个刀之前，医生一定会去判断说是不是要使用这种比较这种材质比较好哦，或者设计比较好哦。能够去增加它的成功率，哦，那这个项目我看它有好几种的这个选项，我想都符合我们的医疗的需求。那另外一个点是说，对这些骨头有缺损的这种髋关节也是需要这样的产品， 那我们骨科学会是认为，在这种目前人工关节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还是会有这再置换的这个可能的，但是比较少数。但是我们要救这些病人，能够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这个成功率，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品项能够通过。谢谢。
好，谢谢各位代表，没有什么意见要问那个。好，来，那个有。
那个我们看到厂商的建议件 ，Striker 是建议1万块还是可以买？就是好美格的卡，对，都是厂商建议售价5万块就 OK 啊。
哎，那个是刚刚他提到，这是年度的问题啊、哦。那个
啊，又有年度，
103年
。
那我不是。如果是这样，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之前提过，那健保署应该拿新的东西来啊。
就是现在健保的大家公立医院采购价的价格啊。
是不是？那这个厂商，
因为这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基本资料一定要写啊，那我们可以挪到后面，然后放这边。那因为它在市场上很久了，所以建议价格它再怎么填都不会有公立医院来的准。先跟委员报告一下。
哎，对，来。好、哦，我想这个这样子的问题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好、哦，早上刚刚提出的时候，它的成本是这样的，现在成本不一样。好、哦，那所以用公立医院采购价是以更有参考价值的哈、哦，这个提供做参考一下。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因为我会提这个，因为这些资料都会公开嘛。
是
的。到时候如果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没有听到健保署解释的，或许人家就是厂商有500，或是有些付费者认为厂商只要5万，就我同意，还同意给他。5万1、5万2，这个我觉得也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太久，认为已经不实在，就是跟现况脱离了，要么你就不要付这些资料了，可以不要付这些资料，对不对？那如果真的要付的话，就请厂商再提供他更新的资料，这样我觉得这样子也会比较准确，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资料，然后说厂商5万块，像我刚刚提的5万块就他5万1、5万2。那当然看到这个94年、100年，当然确实时间比较久远，所以我才认为，如果真的觉得不可持，没有参考价值的就不要付，或是说请厂商更新。既然我要提会，
这个
适当可以请厂商更新。
使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干脆就不要提啊。不过我想刚那个健保署他其实要依法行政，所以有的资料他一定要尽量要提供，不会说选择性的提供哈。所以使用的方法，一个是可以不提供，那第二个方法就在上面再加上标注哈。这个比如说提醒，虽然上面都有写，可是下面大家提醒。对，但是因为这个年代已久，所以价格已经不符合现在的这个需求参考，加注就可以了哈。我想这个是两种方法。不过谢谢提醒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想来那个医生，
请教一下专家，我们这个人工再置换都是 DRG 吗？对，
人工再置换现在是 DRG 对。
那我们今天如果通过的话，那增加的费用是另外 add
on， 应该是 add on。好，但是我们会请，特别是请那个这个医疗服务公民会哈、哦，再去做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对，
有股票增加吗？你 DRG 已经定额了、
啊。这个本来是10000多，就是说旧的东西是10000多，现在变成5万多，接近6万，所以的确有增加。所以 DRG 一定要跟着修正，要不然的话一定这个说做一个就赔一个，对医院来讲一定会这样子。OK。
不然你会要付助一下说？
有啊，要付助啊。刚刚说我们会付助送请那个这个医疗服务公民会去做讨论，再确认了、啊、有。哎，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再看一下几户规定一下，有没有什么意见？来，那个一号，
请问一下健保局是不是考虑了、啊、像这种东西啊，有没有可能给他走差额负担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差额负担也停了一阵子嘛，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属于，因为你现在就算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项目就像我吃羊肉面加一个卤蛋的概念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健保署其实可以考虑了。那当然这个案子要说走差额负担来不及，我只是想说借着这个案子提醒一下健保署，是不是要差额负担有些项目真的要考虑，不然你怎么 4000万的，虽然刚刚主席在开会前就已经讲说今年的预算是够的嘛，所以对这个案子我是没有意见，但是我还是建议长远来看健保署要考虑差额负担，尤其是特材依法还可以差额负担，然后我们现在都不用。那药品的话不能差额负担，反而署长在很多场合说考虑要走差额负担，这个其实是很奇怪。谢谢。
好，这个其实我想这个遵循这个健保署哈、未来在思考哪些是全部都有健保给付跟部分负担哈，这个一些原则了哈。那比如说这些再置换的病人，这个再置换病人有很多其实都是以前就置换的，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置换，到现在还可以活到现在哈。那被病人他通过，其实相对的就表示他年轻都在置换，那种经济条件一定是不好的才会这样子哈。那所以呢，我想以这个来讲，这个精神来讲。或许刚刚说也不影响我们这个议案的结论，但是未来来讲，哪些应该要差额给付，哪些是全部健保给付，的确是这个 criteria， 其实是要请这个我们副署长回去再这个思考一下啊、这个相对的，尤其是现在在政治敏感度的时候，你做的一些宣示或者是怎么样，这真的是现在都是要考虑这个社会的反感，我想这个是的确。苦口婆心的去做这样子的建议，但是以这个案子来讲，大家对给付规定如果也没有意见，价钱也没有意见，财务冲击也没有意见，那我们就这样通过。